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着耶稣的登山宝训，之后并看着耶稣怎样在各城各乡里头行出神迹，是实践上帝交给他的先知职分。我们会见到圣经里头很多的先知都是会行神迹的，而这些神迹通常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健康有关的。因为当时那个的世界里头可能医药啦当然没今天那么好啦，亦都是我们见到那时可能喝那些水啊不会好像我们今天经过过滤啊这样那么干净，那他们多数都是喝酒啦，那酒是因为发酵的过程当中他用到的水呢就纯净了，或者是因为由葡萄汁那里直接出来的，那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多即是杂质啊或者污糟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见到真系神迹系同医疗系好有关嘅，但系随住医疗技术嘅进步咧，我哋好似对神迹嘅期待咧，第一冇咗咁强，第二就系我哋咧，因为科学嘅进步咧，经常都怀疑神迹。哎呀，究竟呢个神迹系咪其实科学可以复制到出嚟嘅咧？其实我哋要相信上帝喺每一个世代里头仍然施行紧神迹。只不过那个神迹方式是跟我们所期望的即是那个手法是不同了。而我们也都听到今天有很多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医生说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上帝就作工了。让我们今天一起去继续看耶稣怎样藉着他的能力施行神迹。请来麦基牧师为我们预备稿件，李崇恩老师播音，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八章一至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八章一至十六节这一段记载呢，在完成对门徒的登山宝训教导之后，主耶稣行了几个神迹。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拜他。病人求主耶稣医治，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根据犹太的传统，大麻风这种病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之下是很难医好的，因此历来都被视为不洁净的，所以凡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这个大麻风病人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于是前来拜耶稣，他亦都信心十足，将主权交给神，即使主耶稣不愿意医好他，他都会欣然接受的。因着他这一份的信心，主耶稣就伸手摸他并且医好他。跟着有一个百夫长来到找主耶稣，说他的仆人瘫痪了，病得不轻，求耶稣去医。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负责统管100名士兵，是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这个百夫长本身是军队的领袖， 有一定的权威，所以深知权柄的作用。他知道耶稣有医病的权柄，相信耶稣能够医好他的仆人。因着百夫长对神的信心，在病人并没有到场的情况之下，主耶稣用一句说话医好百夫长的仆人。之后耶稣去到彼得的屋企，彼得的岳母发紧烧，主耶稣用手摸他，他就好翻。当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之后，彼得的岳母立刻起来服侍主耶稣。他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信徒信主得救之后，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广传福音，尽好基督徒的本分。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当晚又有人带着很多被鬼附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全能的主耶稣本着怜悯人的心怀，用一句说话就将邪灵全部赶出来，医好了面前这些有病的人。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六个神迹。上一集节目我们讲了当中的四个。讲到神迹呢，对比回现代流行神迹医病的问题，我就必须在这里呢讲清楚讲明白，以免呢有人混淆了。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间经常会引起讨论，甚至有人会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说话来到支持自己的论调。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片面地追求医病神医是会歪曲了圣经的原意和教导的。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里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的经文。那些所谓的神医最好呢就是呢引用这节经文的了。他们会说肉体的医治呢在于赎罪，他们就用这节经文去支持他们的立场。我们不如回到以赛亚书细心地睇返呢节经文先啦。因为呢节经文根本唔能够成为支撑而家神医运动嘅理据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到底是靠什么得医治呢？经文已经很清楚地提出，我们是因主耶稣的鞭伤而得医治。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很清楚地指出，是耶稣医治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继续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以赛亚预言，我们要藉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句经文里面所讲的疾病，其实应该是强调人的罪或者是过犯，而不是讲肉体上的疾病。因为耶稣的救赎，有一日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但是目前这一日还未来到。同时新世界将会因主耶稣的救赎而产生，在那里再无咒诅了。很明显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亦都未曾来到。在现今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撒旦还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主耶稣的救赎大功还未曾完全将我们从疾病的问题当中释放出来。如果不是， 点解保罗会劝告提摩太个胃唔舒服嘅时候可以饮一啲酒呢？咁保罗为乜嘢唔话因着主耶稣嘅救赎，提摩太已经得到医治呢？又点解雅各要劝告嗰啲信徒话，如果有身体受苦嘅，就应该请长老嚟祈祷呢？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雅各话：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为什么保罗不宣称说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可以医治他身上的根刺呢？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至九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关于这个主题呢，还有另一个例子。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保罗说：以巴弗提病得好厉害，但是保罗并没有宣告救赎恩典可以医好他。当然保罗对我们现代这种追求神医的文化，他是毫不知情的。神在今日仍然会医治病人，但是绝对不是透过这些所谓的神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神不一定医治所有的病人，神的医治是有他自己的主权和时间表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强求。有时候神会使某些人得到医治，但有时候病人却因为得不到医治离开世界。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中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在考虑着去参加神医大会，不如你直接祈求最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位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对主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记载，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道到那边去。我们看到呢，有很多人包围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呢可能已经医治了数以百计千计的有病的人，而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几个个别的案例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记载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主耶稣在度预备要渡到湖的另一边的时候，有一个人向他走埋嚟。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文士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他都在群众当中，正在度考虑是不是要跟随主耶稣。文士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看到主耶稣要去对岸，正预备上船，文士觉得必须做一个决定，所以他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向主耶稣屈膝，表示愿意跟随耶稣。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主耶稣定睛望着这个人，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对这个问士说：你清楚跟随我要付出的代价吗？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需要舍弃世上的一切，需要付出代价，包括为主受苦。主耶稣提出这个问士可能只是一时冲动，于是提醒他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劝诫问士想清楚之后再决定，免得日后反悔。我以想象主耶稣对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记载，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的门徒所指的应该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日的信徒，可能这个信徒离开屋企都很久了，有些思念屋企的父亲，于是就请求耶稣允许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根据当时的犹太文化，埋葬我的父亲意思是指供养父亲，并且为他养老送终，亦都即是说那个门徒的父亲当时还健在的。因此这个门徒的意思其实是请求耶稣允许他回去服侍父亲，等父亲离开世界之后再回来跟随耶稣。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死人又怎能够埋葬死人呢？有一位对于中东传统文化很有权威的学者写了几本参考书，他讲到有一次他要聘用一个阿拉伯的导游，于是有人告诉他在一条村里面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导游，咁呢位学者就去嗰条村揾呢位导游，但系嗰位导游就回答：啊，我必须先去埋葬我嘅父亲嘅。就喺导游嘅小茅屋前边咧，有一个十分之健康嘅老人家坐喺嗰度，系佢嘅父亲嚟嘅。其实呢位阿拉伯导游嘅意思就系话：我而家唔能够离开嘅，要照顾父亲啊，系直到佢过世。照顾父亲就是这个门徒的责任。主耶稣就告诉这个门徒听，等其他人去照顾你的父亲，或者是让门徒的父亲自己照顾自己。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会令到你觉得啊，主耶稣好像太过冷酷无情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要人抛弃自己的父亲，不是要给父亲自生自灭。马太在这里其实记载了两类人，一个是还未曾跟随耶稣的文士，另一个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日子的门徒。耶稣在这里就对这两种人有一段的对话，是强调一个真理，跟随耶稣呢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主是不会强迫人来跟随。所以在选择跟随主之前，人要明白并且深思熟虑他将要付出的代价。而一旦选择了跟随主，就必须随时随地都将跟随主放在第一位。不过当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不可以去到极端主义那种的情况。甚至明明家里的亲人已经病到弥留之际了，而医院也都发出病危通知书催你回去见最后一面。在这种情况你还是说不肯回家探病人，还要找藉口以跟随主为主在外面宣教等等理由拒绝回去呢？如果你是这样，那我们就真真正正是冷酷无情了。这些是神所不喜悦不允许的事。正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记载，孝敬父母亦都是信徒应尽的义务。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的爸爸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老人家。这位姊妹成为一个宣教士，去到外地非常认真的侍奉。几年之后她回家发现老父非常的无助，没有人照顾这位老人家。 而他的父亲亦都因为个女呢离家外出工作而不停地咒助他，讲到呢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由此可见，这位老人家呢未曾信主，所以心中呢有这种的怨气。于是姊妹就留在屋企里面努力的用心的照顾陪伴他的老父。最后这个老人家被他女儿感动，决志信主了。我相信呢这些都是主对姊妹的带领。当年姊妹决志奉献成为宣教士的时候，姊妹必定是将主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呢就是马太在这段经文特别要强调的意思。继续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神迹了。这个神迹是人和大自然对抗的神迹，和医病是毫无关系的。在这里彰显了主耶稣的大能。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我们只是在这里读到耶稣睡着了，耶稣睡着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耶稣的工作呢令到他疲劳困倦。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攰到睡着觉。同时呢亦都是为了试炼门徒的信心，看看他们是否能够信靠主。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五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些门徒看来呢信心很小。我们又看看主耶稣怎样掌控局面。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主耶稣指责这些门徒缺乏信心，跟着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斥责表示主耶稣控制住风浪，就好像大人对于那些哭闹当中的小朋友大喝一声地停，不准再吵了。这个时候海面立刻风平浪静。虽然这些门徒这一次看起来好像缺乏信心，但是后来当面对教会所遭遇大逼迫，处于风高浪急的时候呢，他们就再没有哭闹过说我们就要丧命了，难道你不管吗？相反，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当中我们读到他们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由此可见，在海中经历的这个风浪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同样需要主的试炼，那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请注意了，主耶稣在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这些门徒都很惊奇。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给予高标准律法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同样拥有掌管万有的超然能力，能够成就这样事的人就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无论是在内心的风暴之中，亦或在外界的风暴当中，耶稣基督都能够鼓励我们去信靠祂。我们在基督里面必得安慰，正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四节所讲的，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依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已经看了五个神迹，现在要看第六个神迹，主要的内容是主耶稣赶鬼。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主耶稣到了加大拉，到现在呢，这个地方依然叫做加大拉，住在那里的人是属于加德支派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迦南分地的时候，加德支派留了在约旦河的另一边。现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当地的人是从事养猪的生意的，这种行业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不洁净的。 人一旦开始不信服神，就会再次违背神的，没几耐会渐渐的离开神的道和神的旨意。当主耶稣进入加大拉的时候，有两个被鬼附的人来找主耶稣。鬼附这个词语呢不是那么好翻译的，应该是说被邪灵附身。他们两个人很危险，因为他们的身上有邪灵依附。马太福音8:29，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那些乌鬼称呼耶稣神的儿子，又表明他们同耶稣毫不相干。乌鬼不愿意同基督有任何关系，更不愿意给耶稣去掌管他们。邪灵憎恨耶稣，公然的同基督为敌，背叛基督的王权和尊严。但是乌鬼亦都不是真的同耶稣毫不相干，因为耶稣同样是他们的审判者。即使乌鬼不愿意向世人承认，但是他们心里面都很清楚知道这一点的。因此这些邪灵就对耶稣狡辩说：审判的时候未到，你为什么就来了呢？现在不是应该给我们在世上作威作福的时间吗？有关的事情怎样发展呢？我们留待下一集的节目时间再继续分享研习马太福音了。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更主动的同我联系，提出你读经时候一些心得的分享，或者读经所面对的一些你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一些的疑问，我们可以大家互相交流的。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神迹是啲乜嘢嘢呢？神迹就是上帝藉住佢超自然嘅能力，伸手介入去呢个自然嘅物质世界，藉住佢超自然嘅能力，系赢得咗呢个嘅物质世界所做唔到嘅嘢，达到佢嘅拯救工程嘅果效。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时候，真系呢个唔系人手所能造成嘅。就是上帝的工作，咁亦都系上帝亦都同我哋讲过，我哋喺世界上面所面对嘅唔系净系地上嘅国度，仲有天空当中嘅执政掌权者，其实都不断紧挑战上帝嘅权威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哋，使到我哋知道，其实我哋喺当中系有属灵嘅征战喺里面，更加需要上帝超自然嘅介入。这个无尽的上帝介入这个有限的历史当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去反思，即上帝的神迹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发生呢？欢迎你随时发电邮给我，我的电邮地址是穿越 chuanyue@liangyou.net。 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